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新走入修炼之路，作者韩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修炼两年多的新学员。其实我在1999年以前就跟随父母得法了，迫害开始后我放下了法，沉浸于常人社会，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然而在我心中，对大法的信念依然坚定。在梦中，只要遇到危险，我就会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在梦中，我还会藏起大法书籍，保护父母，与邪恶对抗。我还利用在医院工作的机会，给前来治病的亲戚朋友和医院同事劝三退，并向他们分发真相资料。正当我过着这样平静的生活时，人生的巨大考验降临了。一、人生的转折点。我在医院从事药剂师工作已有22年，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我，在别人羡慕的岗位上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然而我的丈夫一直工作不稳定，尝试了各种生意，却都以亏损告终。2019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经营了一家餐馆，但经营不善，加上疫情爆发，最终彻底倒闭。走投无路的我们只能卖掉房子。我含着泪辞去了工作22年的医院，踏上了远赴异国他乡的韩国的旅程。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群，平生从未做过的工作，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曾穿着白大褂的我，却穿上沾满灰尘的工作服的那一刻，最难受的是要战胜自己。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今后该怎么活下去？戴着眼镜、口罩的脸庞，每天都泪水连连，艰难地支撑着。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刻，有一线不灭的光芒照亮着我，那就是我精神上的支柱——法轮大法。因为没能学法，我的脑海中只是回想母亲同修常说的话：人是为了吃苦而来的，因为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才会有病痛和磨难，所以这些业债必须偿还，要把这些都看作是好事。我就这样安慰着自己，逐渐适应了日常生活。当心态慢慢平静下来后，在公司看到中国同胞时，就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并把来韩国时带来的护身符也送给他们。二、再次获得宇宙大法。就在我辞职寻找其他工作时，有一天我的胳膊和腿突然痒起来了，小小的丘疹不断冒出，然后出现水泡，疮水不止，湿疹又犯了。几年前曾饱受顽固湿疹的折磨，所以我感到一阵恐慌，跑了几家医院，效果都不明显。我心想，除了大法别无他法，但深知修炼之路的艰苦不易，所以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一位大姐同修在我犹豫不决时，给了我许多帮助和信心。恰在此时，丈夫的一句话把我从迷茫中拉了出来。要修炼就好好修，不修就干脆放弃。医院也不去，修炼也不好好修，你到底想怎样？我猛然清醒了。这是师父借丈夫的嘴在点醒我呀。我下定决心慢慢学法，用法理起悟自己。 遇到困难或心性动摇时，我便和大姐同修交流，学习如何纠正念头，如何修炼。此外，我也不懈怠凌晨的练功。当我感到难以起床时，我会在心里默念正法口诀，然后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我的皮肤伤口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愈合。正当状况好转时，左手手背又开始发痒，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湿疹症状，状况严重到难以入目。十多年前，我的两只手背都曾饱受这种湿疹的折磨，感觉这次是师父帮我彻底清理。我一边用手把水泡一个个挤破，一边喃喃自语：我的业力大，师父是让我消业啊，这是好事，这些脏的脓液快点排出去吧。也许这一念是正的，从第二天开始，疮水就减少了，伤口也开始愈合。周围的人都惊讶于我的伤口好得比想象中快，我修大法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开始修炼后，我以前饱受折磨的顽固失眠症、鼻炎、咽喉炎、萎缩性胃炎、颈椎病等顽疾都渐渐好转了。三，放下对父亲的情的执着。2023年2月，我得知父亲因车祸而命危的消息，匆忙回国后，父亲却已认不出这张令他心痛的送走的女儿的脸了。我还没好好尽孝，也没能让父亲看到女儿过好日子的样子，就这样走了。我心如刀绞。我和母亲在父亲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叮嘱他，不要忘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怀着无尽的悲痛，我们料理完父亲的丧事。随后我回到韩国，又开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父亲去世后不久，我的湿疹又复发了，我也因此重新开始了修炼。我常常想，父亲在世时多么希望我能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如今我成了大法弟子，要是父亲知道了该多高兴啊。每当想到这里，我总是对父亲心怀愧疚。然而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我起身时忽然发现自己抬不起头来，整个上半身根本无法挺直，只好侧过身子，撑着胳膊咬牙才勉强起身。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奇怪了。父亲当年因遭受邪恶迫害，颈椎受伤，长期无法自由转动脖子，睡觉时只能平躺，常常要折腾好一会儿才能起身。而我当时的状况竟和父亲当年的情形一模一样。当我把情况告诉母亲同修时，他对我说，修炼人绝不能被这种情所带动，赶快放下对父亲的情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并以正念清除。第二天早上起床变得轻松多了，晚上下班后我又发正念，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四，讲真相救人。我有一位认识30多年的要好的姐姐，住在仁川。她虽然早就做了三退，但对大法并不认可，对中共的真相也不太想了解。再加上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他对大法更是持否定态度。几年前，这位姐姐还亲眼在中国见过优昙婆罗花。我觉得她不能接受大法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下决心要给她写一封真相信。在写这封真相信的3天里，我的耳边一直清晰地回响着大法音乐，仿佛是师父在鼓励我， 也像是另外空间众生发出的喜悦欢呼声。然而邪恶的干扰也不小。当时丈夫开车前往仁川，可导航却不断指错路。丈夫开车已有30年经验，那条路也不止去过一次，更不可能不会看导航。结果我们竟绕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被导航引回了家。第二天我打算坐地铁去，可两条腿直发抖，头也疼得像要裂开。丈夫担心我，于是又亲自开车送我去。这次路上没出什么问题，但对我身体的干扰却很严重。我一直坚持发正念，但也许是正念不足，没有起到效果。最后虽然把心送到了，但讲真相的效果并不理想。我深刻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对救度众生有多么重要。每到周末，我会在中国人较多的市场街道上分发报纸，偶尔也会讲大法真相，劝他们三退。有时很顺利，有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几天前，我独自发报纸时，一位中国男士提着一盒红参走过来，说要免费送给我。我说，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不占人便宜。那男子的脸色突然一变，大声嚷道，法轮功是某教，你是中国人，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员。并气势汹汹地质问起来。我告诉他，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某教，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我们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来看。无论我怎么善意解释，他仍执意污蔑大法，还口出污言秽语。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突然想起大姐同修说过的话，便直视他的眼睛，严肃地说道，法轮功是宇宙大法，你也是宇宙中的一份子，不要污蔑大法，这对你不好。话音刚落，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嚣张的男子突然满脸笑容，说，行了行了，算了，不说了。他低声说着转身离开了。我被这意想不到的情景有些愣住。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谢谢师父。五，在家庭修炼环境中提高心性。我丈夫始终并不完全相信大法，再加上父母修炼期间，父亲经常遭受迫害，让他很是担心，也经历了不少艰难的事情。但是丈夫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大法的恩惠。疫情严重的时候，一起工作的同事因感染疫情三天两头更换，而丈夫一次都没有感染过。此外，他一直偏高的肝脏指数也恢复正常，口臭顽疾也消失了。买车时我并没想到，他却主动拿来一朵莲花护身符挂在车上。来韩国后，我刚开始修炼时，他虽然反对过，但看到我的身体变好，每天都充满活力的工作，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然而不知为何，这次9月21日的济州岛活动，他却坚决反对。我非常想去，但只能放弃。于是对丈夫的埋怨和不满渐渐在心里滋生。后来与一位女同修交流时，那位同修对我说，你丈夫是常人，要多理解他，千万不要埋怨，凡事都要向内找，好好找自己。那天晚上， 我在看休斯顿法会讲法时，正好读到了下面这一段法。弟子，丈夫绝食反对我练功。师，这事我想啊，实际上就看你自己怎么对待了。凡是出现家人干扰的，一般都是：一，看修得坚不坚定；二，看看修炼者的心性怎样；三，亲人在帮助消业。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并努力向内找。我发现师父讲的这三点，自己好像都有。最初，我并没有坚定要去的想法。后来是因为别人要去，我私心作祟，想着去济州岛顺便看看风景。这个心竟大于参加大法活动的愿望。在那之后，追逐利益的心、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等各种执着心都一一暴露出来。我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揪出来并纠正。渐渐地，对丈夫的怨恨越来越少，心境也变得平静，各种执着心似乎都在去除了。当我完全放下心时，这件事情出现了转机。周六晚上结束了集体学法后，协调人谈到了第二天的活动。协调人说，这次活动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举办游行，以前从未有过。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以前从未有过，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一定得去。回家的路上，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不和丈夫商量，只通知他一声。于是我在心中向师父请求，师父，让我一定能去吧，也让弟子能参与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神奇的是，这一次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杂念，唯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一定要参加大法活动。到家后，我对丈夫说，明天我一定要去济州岛，台湾越南的同修都来了，别人都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平时再怎么奔忙，在这时不挺身而出，那还有什么用？我语气坚定，丈夫听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坐着。随后，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我赶紧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上，见到同修姐姐们，她们比我还高兴，不停地为我祝福。但在我心底深处，还是隐隐有一丝阴影。我只要做得更好就行。只要不偏离法，就不会有问题。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怕什么呢？我这样安慰着自己。下午游行结束后，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朗声地问我，活动搞得怎么样？结束得很好。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你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只睡了两个小时，整天头都沉沉的。母亲高兴地对我说，这次你做得真好，积了很大的威德，而且因为你做得好，你丈夫也免去了大罪。接着，母亲又说了一件事。中午发正念前，我先盘腿打坐，你的样子就清晰地显现在我眼前。你的头顶上转着漂亮的花，还有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空中飘荡，整个画面生动又明亮，你坐得非常端正。下午我再次打坐时，看见你额头正中出现了一条像喇叭花一样的深邃通道，深深地向里延伸，看不到尽头。你这次心性提高得真好啊。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非常平静。如果丈夫一开始就轻易让我去，我恐怕也不会有这样一次心性的提升。我由衷地感到，丈夫似乎在帮助我消业，提高心性。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自己能来到韩国，经历的这一切，也许都是丈夫来帮我修炼的。从心底里，我对丈夫生出了深深的感激和歉意，并真心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得更好。当我摆正心态后，丈夫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由衷地体会到，正如师父所说，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六，在修炼的路上，我要更加精进。自从开始修炼以来，师父让我体验到，在我身上出现的许多神奇现象。我亲身感受到大法轮、小法轮在旋转，觉得天幕开了的那一天，师父在梦中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仿佛是在鼓励和加持这个曾经迷茫的我。有一次，我十个手指的指尖皮都脱落了。当我心中闪过脱胎换骨这个念头时，竟马上恢复正常。修炼的两年间，我梦到三次考试，但每次都没能顺利考完，心里非常懊悔，对自己也感到失望。是师父排除万难而延长来的时间，而我这个弟子却还未能在修炼的路上真正精进。别人都已经走得那么远，我即使跑着追都不够，可我怎么还不愿放下各种执着心呢？然而我要继续努力。无论在公司还是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或心性考验时，我都会想起交流文章里的一句话，这不正是我登天的梯子吗？于是我更加注重提高心性。渐渐的，我放下了埋在心里深处的显示心，想控制别人的心、怨恨心、利益心、妒忌心等各种执着。当同事夸我工作能力强，同修鼓励我精进时，我便及时端正自己的心态。我重新走入大法不久，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了。师父说，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师父的法，字字句句都深深触动了我的心。若不是来到韩国，我可能还在虚度光阴，早已堕入地狱。那样的罪业，我如何偿还得了呢？师父不愿丢下任何一个弟子，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慈悲地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虽然我真正精进修炼的时间不长，但我与大法同行已有30年。我一直在弘法讲真相，从未忘记过大法。师父慈悲地把这个罪业深重的生命从地狱中捞起，净化了我的身体。可是我们一家修得不好，给大法抹了黑。了解我们情况的人更加否定大法，不相信我们讲的话。然而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大法，我可能早就患上抑郁症，甚至做出极端的事，我们的家庭也可能早已支离破碎。如果今天我没有走入大法，我或许还在疾病缠身，辛苦劳作中艰难的度日，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每天早晨，那些拖着疲惫身体上班的人， 总会疑惑地看着我，这个总是笑容满面、充满活力的人，仿佛在心里说，他丢失了那么好的工作，出来辛苦赚钱，把钱都给了别人，有什么好开心的，却还能天天笑得那么开心。他们又怎能知道，只有沐浴在师父佛恩浩荡与宇宙大法无穷力量中的人，才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啊。如今母亲也来到韩国和我一起精进修炼，在就业困难的当今社会里，我的儿子在大城市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更令人欣慰的是他能经常出差到韩国，我也就时而见到他了。这一切不正是师父的慈悲恩典与大法的福泽吗？弟子一定更加努力跟随师父回家。我能走到今天，期间我经历了多少风雨，有过多少感慨啊。但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重新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些像我一样曾经走入过大法，如今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的人，请回到修炼的路上吧，你将得到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珍贵之物。像我这样每天工作十小时的人来说，对我最有帮助的就是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虽然修得不好，但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这篇文章。衷心感谢一直鼓励和帮助我的同修们，如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经长时间的彷徨后重新走回修炼，作者韩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今年40岁，于2001年上高一时有幸得法并开始修炼，然而上大二时2005年底中途放弃了修炼，之后足足浪费了17年光阴，直到2023年才又重新走回修炼。我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再给我一次重新修炼的机会。以下是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得法。上中学时我对学习没有兴趣，只热衷于运动和游戏，特别迷上了当时流行的某游戏。那时如果睡前没玩上一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当时父母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快看书吧，学一会儿法吧。中学毕业后，我决定以跆拳道作为未来职业方向，于是选择了没有晚自习的职业高中。入学后，学校的社团活动中有法轮功，当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被吸引，从众多社团中选择了法轮功。我从小对书籍不感兴趣，但奇怪的是对大法的书却很想读。当时学校里一位修炼大法的老师还没告诉我学法，我就自己主动去附近书店请了转法轮和师尊的各地讲法。就这样我开始了高中三年的修炼。为了多学法，我除了利用空闲时间看书外，还在每天往返两小时的上学校与回家途中听师尊的九天广州讲法录音。在这过程中， 我悟到了修炼是去除执着心的过程。修炼人应该在任何环境中都做个好人。既然我是学生，那就应该把学业完成好。于是我自然地戒掉了游戏，专心学习，每次都是班级的第一名，也自然地成了模范学生。以前我经常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为了自己能多使用电脑而争吵，但修炼后我学会了让步，从此兄弟间的关系也变得融洽。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中南地区的一所大学，并找到当地的练功点，与当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周末我也积极参与了各种讲真相活动，如发传单、营救中国同胞、酷刑展等活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虽然短暂，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以狭隘的见识和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看待世界，似乎把这么伟大的宇宙大法当成了小法小道来修炼。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只是看一集电视剧，我也觉得自己好像脱离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正念变脆弱，甚至无法摆脱那种罪恶感。2002年，轰动全国的世界杯上，韩国进入了四强。当我把看电视和为之欢喜的心都视为执着，所以连世界杯都没有看。那时的我，虽然还没有真正达到那个层次，却凭借从学法中学到的一点法理，就误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境界，甚至还有些自满。第二部分，堕入常人之中。上大学后，我在修炼中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关，那就是松懈所带来的空虚与孤独，以及即将面临的入伍问题。大学课程时间比较自由，空闲时间变多了，但我没有好好利用。虽然应该让自己始终保持在法中的状态，但我没有做到，所以那段时间的空闲反而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懈怠时，内心涌起强烈的空虚与孤单，渐渐地变消极，甚至感觉自己不再有资格修炼。那时我常对身边的同修说，我好像不配再修炼了。2005年底，我坐在空地上望着夕阳，心里觉得修炼实在太难了，也想像身边的朋友那样，什么都不去想，轻松的玩乐。我至今仍记得自己接受那种想法的那一刻，其实就是里的安排非常明显，但由于当时学法松懈，正念不足，没能及时排斥那种想法。后来正好因为准备入伍而休学，于是不知不觉中远离了修炼，慢慢掉进世俗的大染缸中，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就误认为轻松自在，自私和怕吃亏的念头也越来越强。修炼想要提升真难，但要掉下去却是一瞬间。入伍前几个月，我一直想打工赚点零花钱，然而那时只有至少6个月的短期工作机会。我撒谎说自己可以工作6个月，结果拿到第3个月工资那天，我犯了个大错，一声不吭的就辞职了，并没有跟老板打招呼。那件事发生后不久，报应就随之而来。有一天傍晚开始肚子疼，每隔3秒就一阵刺痛，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都没有停止。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很想向师尊求助，但又没脸求师尊。最后实在撑不住，凌晨去了急诊室，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立刻动了手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院。第三部分，沉迷于投机。退伍之后，我渐渐被世俗潮流所带动，过上了追逐名利与情欲的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做人之道。参加工作之后，追求利益的心越来越强，光靠薪水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欲望，于是开始投资股票。之后，股票成为我生活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我几乎片刻都离不开它。然而，每次买卖股票都在亏损，心里一心只想先把本金赚回来，结果却一步步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时间久了，我因为长期的损失与压力而心生不满， 但还觉得应该挣回损失。这种心理让我变得更加贪婪，开始寻找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最终我把所有积蓄与贷款都投入到一只被传即将通过糖尿病三期临床试验的生技股上。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试验失败的消息传出后，股票连续两天跌停，因保证金不足导致强制平仓，我陷入了几乎破产的境地。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一度产生了想从行驶的车里跳下去的极端念头，但最后我跪在父母面前，一边哭一边恳求他们以房子作为抵押借钱给我，才勉强避免了破产。之后每当我躺下准备入睡闭上眼睛时，想起自己欠下的债务及父母房子被抵押的那种压力，让我痛苦不堪。后来我又接触到了比股票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虚拟币比特币。股票还有开盘与收盘的时间，但虚拟币的市场是24小时不停的，涨跌幅度极大。我把剩下的全部资金转到虚拟币里，起初竟获得了30倍的收益，一下就还清了父母的债务。在获得巨额收益之后，人心的贪念再次升起，那种只要还清债务就心满意足的念头早已消失殆尽，贪欲一路高涨。当时手中握着将近10亿的资金，我脑中充满了再翻一倍就有20亿，之后就可以休假四处游玩的贪婪想法。周围人劝我够了，可以停手了的话，也完全听不进去。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越自私就越想占有，他越和宇宙的特性相背离，他就走向灭亡。最终我无法放下贪念，随着下跌的行情结果输光了，我甚至又愚蠢地动用了透支账户，最终又回到了负债缠身。第四部分，走回修炼。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患上了颈椎间盘突出，需要住院治疗，这让我感到绝望。难道我一辈子都要这样生活吗？心中充满着对人生的空虚感，我也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由贪欲招来的报应。直到跌入人生的谷底，我才迫切地想起过去修炼的法轮功，并深切地感受到修炼才是真正的路。其实在2010年时，我曾尝试回到修炼中，但那时心中没有坚定的正念，没能坚持一个月就又放弃了。这一次不同，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人生的无常与虚幻深深刻在心里，使我更加明白大法的珍贵。就在这时，我偶然上了明慧网，看到了师尊在2023年9月发表的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深深触动了我。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还说，对于这些人，出于慈悲，师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法讲给你，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其中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提醒我这个愚钝迷失的弟子，告诉我仍然还有修炼的机会。于是我下定决心重新走回修炼。我一个人从头学广州九天讲法新经文，并开始练功。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找到了附近的练功点，重新回到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中。虽然曾经中途放弃了修炼，但我很清楚是因为自己没做好，内心深处却是非常清楚大法和师尊是最正的，也一直怀着敬意，没有丢弃任何一本大法书，也没有扔掉与修炼有关的资料， 全部都整齐地保存在书柜里。我想正因如此，才能再次走回修炼。重新开始修炼后，通过学法与练功，我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健康的身体。十几岁时修炼，当时因为身体本来就好，没有太明显的感受，但如今作为一个业力满身的成年人，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变化。颈椎病、反复的扁桃体炎等毛病，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第五部分，戒除对虚拟币与股票的执着。重新开始修炼之后，我虽然努力学法练功，但对虚拟币与股票的执着却一时难以放下。从踏入社会以来，我几乎没有一天真正放下过投机。要彻底戒掉，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跨越生死关一样艰难。我心想，只要不再频繁买卖，不太动心，不也算是在克制吗？若能一下子放下，那岂不是神？于是我开始为自己找借口，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虽然比以前少了10倍以上的交易频率，但并没有完全戒掉。之后，我所持有的币值慢慢回升，几乎可以清偿所有债务。然而我又想，如果现在卖掉，就什么都不剩，再等等吧。等再涨一点再卖，这样才能安定下来买房，过上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又为贪婪之心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借口。就这样，我回到修炼中已经8个月了，仍旧因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这样的借口，没能真正踏出那关键的一步，内心一直纠结不安。有一天集体学法后回到家，我打开明慧网，看到一篇题为关于数字币的通知的文章。看到标题的瞬间，我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砰砰直跳。那篇文章原本是2018年7月5日发表的，但同样的内容在2024年6月又被重新刊登。我感觉那仿佛是慈悲的师尊给我的最后一次提醒，让我自己选择是否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通知中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大法弟子不得参与，违者即是乱法。那一刻我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做出违背法理的事。当我真正下决心要放下时，感觉全身发热，像是那股执着的物质在做最后的挣扎。那天夜里，我思索良久，终于在睡前下定决心，彻底退出虚拟币交易。不过，这次的放下其实更多的是因为看到不得参与的提醒，而不是从内心深处真正消除对利益的执着。因为我的工作是研究半导体产业与企业动向，观察企业业绩与股价走势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股票仍经常出现在我面前。大约2个月后，我放下虚拟币的决心开始松动，看到股票行情时又开始心动。我想，我在大企业工作10多年，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还租住6平大的一屋。这个常人念头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生活。又想，修炼人也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若我太穷，别人会误解大法，那不如先多存点钱吧。我心想，如果不借债，不起贪念，只用自己手上的钱去投资那些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好企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于是又重新开始接触股票。但我内心总觉得有些不安，无法专注于学法和练功。虽然对自己说不看股市，但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想看看行情，一边心里想着这样不对啊，一边又浏览股价。每当此时，我就责备自己，这不像个修炼人，这样不对，我怎么会这样？而正念也变得越来越弱。之后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股市暴涨，我心里闪过哎呀，那个应该要买的，怎么没买呢的念头，接着梦里买下那只股票， 当股价直上时，我心中涌起了对了，买得好啊的兴奋感。但就在梦中我欢喜的一瞬间，一切突然崩塌，化为乌有。那是慈悲的师尊通过梦境再一次唤醒了愚钝的弟子。有一天在集体学法交流时，一位同修说，在法理上要清楚明白，这句话让我深有感触。我体会到一切物质的利益其实都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一想到我卖出高价的股票必然要有别人去接收，就觉得这样并不善。于是我最终把所有股票都卖掉，彻底退出了股市。几天后，那只股票因利好消息涨停，但我的第一念却是，太好了，我已经在那之前卖掉了，要不然我就会把自己珍贵的德换成钱了。经过这次真正从法理上明白，在实践中磨练，我终于放下了对股票、虚拟币等对金钱与利益的执着。第六部分，珍惜集体修炼的环境。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这段法的含义，每天上班接触的都是各种世俗的事物，若想保持正念并不容易。所以集体学法与集体练功的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平日里每周两次的集体学法，对我坚定正念有很大的帮助。有时下班后会觉得疲倦，想休息，各种懒散的念头会接连出现，但我每次都告诉自己，就算刀架脖子上也一定要去学法。这一念一旦坚定，思想上的干扰就再也没有了。有时出门前肚子还隐隐作痛，但一到学法点，疼痛就立刻消失。这样的经历我有过好几次。现在我把周末和假期都尽量用在弘法与讲真相的活动上，虽然是微薄之力，但我希望能为整体尽一份力。师尊看到我的这颗心，也让我在短时间内参与了许多救人的项目，例如为大陆来的邮轮游客讲真相，在求救信的电影放映会担任主持，担任神韵演出时的巴士保安员与工作人员，720活动时接受采访等。这些每一项都包含着修炼的因素，有的让我克服怕心，有的让我放下不情愿的心，有的让我学会忍耐，每一刻都是修炼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参与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等活动而得到的珍贵体验。结语，如今我重新回到修炼已经第三年了，虽然仍有许多未去的执着心，如显示心、安逸心、色欲心、欢喜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还很多，修炼也差得很远，但即便如此，我仍愿意在这么多同修面前公开自己过往的惭愧经历，是希望借由我的交流，能让那些还未放下对股票、虚拟币、房地产等财务执着的同修，以及离开修炼的同修们，能够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只要对别人能够有一点帮助，我也心满意足。时光飞逝，使我感到着急，心中也因曾经犯过的错误而自责，还有对曾经虚度光阴的遗憾。但我也清楚，这些同样都是执着，都是应该放下的人心。我会铭记师尊的一段法。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当然了，事情还没完，正法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对大家来讲都还有重新做好的机会。是啊，只要迫害一天没结束，那一天就是机会。我怀着感恩之心度过每一天，我会努力走好所剩的修炼之路。感谢师尊今天也给了我修炼的机会，感谢同修们的倾听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